弟兄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非基督徒，会不会有圣灵在他存在他在他身上？是不是这样？这句话的问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表示说，有些人虽然有圣灵在他身上，他不晓得他已经得救，是不是？是不是差不多一样？
也不是，因为啊，圣灵的果子，你知道。领导人家做善事，那么你们可以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你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也有些非基督徒，他是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接受。那么我是说，
什么叫知道而不接受？
他们只知道，
头脑知道，心里没有接受。OK， 嗯。
那么这样讲，他们会就是说非基督徒，他们可能有圣灵的感动还是
OK， 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圣灵怎么会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主动的接受他，还是他可以自主的做工？弟兄，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因为我听见过一些例子，这个人已经完全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完全接受，完全相信，他也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他就是不愿意做基督徒。那天晚上圣灵进到他心里去，他开始和圣灵摔跤，不要他，我不要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是神的儿子，我知道，就是我就是不要。征战了三天三夜。所以我说，有没有人圣灵进来了还不知道，就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口里也承认，心里相信了，已经完完真理上头脑上完全明白了，圣灵也进来了而还不要？有这样的人。这个姊妹征战了三天，她去聚会得救了，得救了就得救了，她实在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她不能否认这件事情，但圣灵进来了以后她不要。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后来神把她征服，她不得不接受，有这样情形。所以你说是不是每个人都自动 confess 圣灵才进来？不一定，我不敢说，但是凡是愿意的，明白清楚明白真理的，圣灵都能进来，圣灵都能进来。所以有没有人没有圣灵而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当然不能，不是圣灵那就不是圣灵的果子嘛，对，是什么？它是仁爱，是喜乐，是和平，但是不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错，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仁爱、喜乐、和平都是圣灵，不是圣灵的果子。人的行为依然可以叫人看见，我们也可以叫他做仁爱、喜乐、和平，很像，但是不是？怎么不是啊？那底下问题就多了。你说是不是不信主的人就没有仁爱、就没有喜乐、就没有和平？他也有啊，但是不是圣灵的果子嘛？并不是说只有圣灵的果子，那个仁爱，人家所有人世人都叫他才承认是仁爱，是不是 ？OK， 仁爱可能在字上面比较。有讲究，他的 agape 就是 agape， 神的爱嘛，哈。OK， 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OK， 啊？
我有个朋友，原来是曾经是佛教，信佛教。
嗯。
然后他现在是也是基督徒。
OK。
他说佛教和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追求生命。他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了佛教的人比没有信佛教的人容易接受基督教。我不懂。
我不大懂，我没有信过佛教，但我也信了耶稣。我不太懂，我不回答，我不能回答的问题。
像台湾啊，有些别的教派啊，他们奉了一些不晓得你们称之为鬼神啊，然后他会有一些就是很奇怪的现象。
嗯。
那他们都拿香拜。
嗯。
那假如说我朋友他跟他问这个问题的话，我说该怎么回答？他到底是属于什么东西？
你今天才受浸是不是？好，我记得你的名字哈。那你是不是会遇见这个问题呢？
啊。
你会不会遇见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我会不会遇见这个问题。啊。不晓得人家会不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求主保守你啊！因为这样子，尤其有这些背景的人，很容易受到这方面的攻击。要分两方面说，一个是烧香 这个事情的本身可不可以做。第二方面是说这件事这个问题或者这个要求 imply 什么事情。那我们现在它 imply 什么事情看起，因为你知道这里是一个征战，很多不信主的人也知道啊，这个人已经受浸，他是基督徒了，他真的受浸了。那么能够叫那一些人觉得是背叛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你再去拜偶像，再去烧香，这是那些人的观念。在基督徒来说呢，哥林多书告诉我们，第八章跟第十章告诉我们，我们与偶像没有关涉。OK， 不能够和主联合，又和偶像联合，这是最简单的教导。所以，当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放在面前，而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简直没有妥协的余地。对，神的怜悯，有些时候神因为客观的条件或者一些情形，他没有办法有这种自主的选择，神也怜悯他。但是只要基督徒有一分自主的能力，最好不要碰，因为神的话明明这样说。那么碰了以后，真正的拜和烧香会有什么结果呢？你知道偶像和他背后的全是各种鬼魔有关联的。那个偶像本身是木头做的，石头做的，他也不能讲话，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偶像在他的身，在他里面，哎，不，鬼魔在他附在那个里面，因为那里是接受敬拜的地方。你想想这些鬼魔，他平常住哪里？住在偶像身上。很简单嘛，他住哪里？他住偶像身上嘛，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已经明白真理，或者是甚至那些不信主人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就是他和鬼魔中间有沟通，有交通的时候，那基督徒当然不能做。一做了以后，的确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对付的问题。求主保守我们的何弟兄，他今天刚刚受浸啊，最好你不要碰到这些问题。你家里人还没有信主是不是？为他们祷告，这一点要站住，一定要站住。站住以后，你不要说现在啊违背父母，等到他们看见你为真理站住，他们要问为什么你这么倔强，那时候你就有机会回答他啊。 OK， 但是你的态度要温和，立场要坚定，态度要温和啊，好不好？对对对，态度要坚定，怎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拜偶像。但是呢灵里面很温和，实在是不是跟他们争辩啊，实在是跟他们说我很爱你们，也希望你们信耶稣，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法子做啊。祭祖的问题 ，Boy, everything comes 。拜偶像不可以，祭祖可不可以？是不是 ？OK。我不晓得你的父母，啊？
因为祖先并不是偶像。
祖先严格的说来不是偶像，但是有些人把祭祖看作偶像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你认为拜祖的那个祭祖的 motivation， 如果不是说祈神求福的那种味道的话，那就不是拜偶像。
哦，要很小心，要很小心，要很小心，因为只要有拜的行动，就算拜。
拜是一个形式，是一个，并不代表定是一个那个对偶像的那个崇拜。你可以说是一个尊礼，是一个崇敬。
好，你们知不知道拜偶像的，不，祭祖的事情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进到中国人风俗习惯中间的？什么时候进来的？拜偶像的风气什么时候来的？万弟兄知道的。拜偶像风气怎么来的？中国最早我们去可以看，我想在很早的时候，怎么说，天子可以祭天， OK， 有天坛，天坛没有偶像，很奇怪。中国人最早天的观念不是偶像，天的观念可能是神的观念啊，我们不敢说，但天坛里面绝对没有偶像，你去看好了。那么哪些人可以接受几座坛都有规定的，君王可以接受几座坛有一定的数目，平民不可以接受敬拜的，死了又不可以接受敬拜，只有封侯封爵的人可以接受敬拜。所以最早是并没有祭祖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可以，我们可以说那尊敬那些有功劳的人，平民不能敬拜，不能接受敬拜的，死了就是死了，不能的，可以扫墓，不能接受敬拜。那是有轮回的思想进来以后，从印度进来佛教的思想以后，才觉得他的祖先虽然死了还是活的，才要敬拜。这是祭祖的来历， 秦朝以前没有祭祖的事情，那就是这个绝对跟这个佛教信仰有关系的嘛。因为你接受你敬拜的情形，你在那拜的时候你就想他是活的，你虽然是这样，你现在知道他不是活，你脱不清这个干系。那你既然他不活，你为什么敬拜呢？慎终追远，明德归后，孔子讲没想祭拜。你可以宣读他的行述，每年讲讲你的祖先的事情，可以，没问题吗？写书替他写书没有问题，写传记没有问题，但是为他烧香上香敬拜不行。严格的说来，这就是因为你受了佛教的影响嘛。基督教从来没这样子不爱父母啊，但是这当中有分别嘛，是不是？
换句话说，你认为只是对于他别的宗教所创造的形式，你如果只要 follow 他的形式，你就是进入他的形式，他的那个智库里面。
对了，弟兄啊，这是为别人的缘故，为别人的缘故。如果你在那儿祭祖，他一定不相信你是基督徒，就是这样简单。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是吗 ？OK。
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
OK， 那对不起了，对不起啊，我不是要特别跟你顶撞。不过我想，一般的人会把它连在一起，一般人会连在一起，是不是？所以为了别人的缘故，小心一点是好的嘛。而且你有别的方法可以纪念祖先，是不是？我父亲，我是现在才知道，我祖父小的时候就信主了，啊，他过世很早，33岁，所以我们家里变成没有族谱了，因为他信主以后，对于这些事情他有了清楚的认识，他并我们家里没有祭祖。那我是不喜欢人家去追思礼拜说瞻仰仪容，我很不喜欢这件事情。谁要看死人？我真的不要看。那还好，他还没有葬以前 ，OK。所以他如果棺材原来开的，我也没办法反对。他家族要瞻仰仪容，我说怎么呢？但是我死的时候，我不要你们瞻仰仪容，有什么好看？活的还不大好看，死的有什么好看？对不对？为什么要看瞻仰仪容？这代表什么？那我的身体在这里。人早就不在这里，我的灵魂早就不在这里，你们看什么呢？
那这个是不是基督教所做的？
所以我不能回答你。严格到真理来讲，这件事情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如果追思礼拜的本身是有这样的了解，而且在众人面前这样宣讲，那不会产生很多的难处。我跟你讲，我知道一个人给一枪打死，他的家属赶快把棺材关起来，不要给人看。OK， 那么不是一定要开棺的，是吧？那么家属为什么要留着开棺？我不太懂。但是他要是他的家属跟我无关，那么我们就照着做就是了。问题是这样子，追思礼拜跟祭祖什么不同？不一样。追思礼拜，我想很清楚的意思嘛，是不是？为了他的死，我们求神的怜悯，求神接纳。事实上他不需要，对不对？追思礼拜大人物死的时候，很多人追悼，可以好多追思礼拜，那我们也不说不可以。好，你说祭祖有点不一样，无论如何有点不一样，是不是这样？祭祖无论如何有点不一样，你是把他当死的还是当活的，问题很大。假如你不是祭祖，你每年开个追思礼拜，在这里宣告说我的父母亲，我想你也不会这样做。基督徒不会每年为他父母开追思礼拜吧？是不是？那跟你逢年过节上供烧香，还要给他东西吃，不大一样吧？我不晓得，是不是不大一样？
我想牧师，这个我们以我们家为例而言的话，我是一个从教会家庭里面长大，然后我爸爸跟妈妈他们有很好的一个信仰，然后我们家里面我们经常祖父母过世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家庭的礼拜。但是家庭的礼拜，我们从小我们就很明白一件事情，在这个家庭礼拜里面，唯有被高举的就只有主耶稣基督自己而已。
OK， there you have the answer。
那我们知道是说父母亲 instead of 讲述，除了讲述祖父母他们美的信仰以外， 没有那种意味说求我们的祖父母保佑我们平安、幸福、快乐。那我想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在这里。
对，
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礼拜里面，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祖父母，把你的信仰教导给我们，然后我们因为这样子而蒙福。
Amen。
那主就是在这个礼拜里，就是在这个追思礼拜当中受到高举。所以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爱我们的祖先超过爱主，那这是马上一个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心里面的征战就马上可以有一个知道到底是我们是在祭祖呢，还是在敬拜神。那我想这个明白而已。
谢谢吴弟兄。我讲不出这样的 insight、很好，感谢主。可以接受哈，弟兄，好极了，感谢主。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That's a close one。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就是究竟圣经里面有没有说那个父这个主这个祖先的应聘那种观念？在圣经里面就讲了，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是说这个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悲直到现代。
OK， 这个祖父是从神来的还是从祖先来的？那就很清楚了，神祖父不是祖先祖父，这是神的公义恩待他的后代啊。诗篇里也说我未见义人的后裔讨饭，神的公义证明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直接的 consequence 是从神来的，不是祖先有能力，是不是？
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是无罪的，那么也知道他是生从玛利亚生。那么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三章有讲到他的家谱，那么就有 relate 到他是大卫的一种descendant， 然后又讲到亚当的。那么这样讲耶稣也是完全的，那么他有没有原罪呢？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说耶稣从童女玛利亚说对不起，我重复一下这问题啊。这个刘弟兄的意思就是说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记载玛利亚的家谱，那么玛利亚也是人，那么从玛利亚生的有没有原罪？这天主教就发展这一段理论叫圣母无原罪论，因为这个问题想要解决。问题是这样子，他其实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因为在道成肉身这件事情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是君王的谱系，耶稣基督作王，而这里路加福音只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看见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路加福音怎么讲。第三章啊，要注意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没有记载玛利亚，约瑟的儿子。所以这里一句话已经完全把主耶稣的身份脱开了，并没有记载玛利亚的家谱。是我知道这里记载玛利亚的家谱，但这里的记法特别说明依人看来，因为他需要有一个人的出身，因为这件事情圣经没有谈没有提。那么天主教想在这里打转，就发展出一套叫做圣母无原罪论。那么如果我们研究下的结论也差不多，这是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OK， 我并没有真正回答你的问题，只是我告诉你说我们不需要这样钻这个问题，因为这几句话已经很明显的说出他的意思，依人看来，意思就是说这是人所看的，因为人必须有家谱，是不是？我的回答不是很好，但是我只是说要提防读圣经的时候会走到一个钻牛角尖的路上，那这样就发展出来的东西就不知道怎么样解决了，因为产生的问题比原来问题还多。好，
想问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团契或者是查经班面临的问题哈，我们有这种出信的姐妹，面临到交男女朋友的问题，那么很容易就是因为认识了不是基督徒的 男士，
嗯，
然后他的信仰很快就没有了，他才出信，因为他的他的判断就是他觉得那个比信仰重要，或者是情不自禁，就是落到那种情形。事实上，如果我们是他，我们大概也是落到那种地步。啊，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已经信主比较有基础的姐妹，那么已经到适婚的年龄，那么他们在选择这个伴侣的时候就很谨慎。这样情形也有个唯一，就是他就一直在等待。那事实上，我想不少的查经班会谈出一个危机，就是女生比男生多很多。我想牧师，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看法？
哎，这个问题啊，雷妈妈从15年前就开始在解决。你们知道雷妈妈每这件事情大有负担，每次都把弟兄姊妹们 shuffle 来 shuffle 去，希望他们能够背成对。神真是爱他。我觉得问题很大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20年也过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应当是丈夫当有各自的妻子，妻子各当有丈夫，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对这件事情看法很有意思。保罗告诉我们有两种恩赐，一种是成家结婚的恩赐，一种是守独身的恩赐，两种都是恩赐啊。有没有两个恩赐都有？可能，但是你要放弃一个恩赐。保罗大概是都有，但是他放弃一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应当教导神的儿女，你可以求恩赐，你可以求两个恩赐。他说只是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是不是有这样的话？这个《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那这个观念把很多神的儿女从一些困难的搅扰里面释放出来。我认识一个姊妹，她跟我差不多一样年龄，还是单身，但她说我不受搅扰，因为我知道神恩待我。她妈妈急得要死还不结婚啊，她觉得神给她极大的恩典。她说我很多朋友都是基督徒朋友，弟兄们姊妹们都有，那我是看见这么多人中间，他的确有这个恩赐，守独身的恩赐。圣经里说守不住的时候，那可以结婚，也不算犯罪啊。但是应当告诉这些姊妹们，要考虑有没有这些恩赐，因为你知道，照天然的来说，女生比男生多，尤其医药进步以后，女生比男生多更厉害。我有一个姑妈，不是姑妈，我父亲的姑妈啊，姑婆的，她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朋友，两个人约好守独身。从前在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很流行，有知识的女生守独身啊。结果啊，我的姑婆一直守独身啊，没有结婚。可是这个跟他约好的人呢，到了40几岁嫁人了，好朋友讲好两人都守独身，他们做伴侣。那这个结婚的这个也是，嫁给一个北大的教授啊，很有名的人，我不讲他了。那你看，在当时的时代，也可以鼓励独身。现在有很多姊妹们有自己独立的条件，更加容易守独身，只要他知道神会给他这个恩赐，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只是这方面教导，听的人需要有耳朵，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啊。那么其余的那些没有恩赐的，让他们结婚。我们看上看使徒行传17章好不好？第26节，17章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OK， 这里讲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所以地上的万族有各式各样种族，各式各样的国家啊。那么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刚才我们讲过，因为罪的缘故，他就当然亚当夏娃以后犯罪以后又生出许多的子女啊。那么在创世纪创世纪以后到第六章以后，因为人的犯罪和堕落，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就不再与他们相争，神就开始有了毁灭的审判跟洪水毁灭的这件计划，所以他就要求挪亚造方舟120年。挪亚方舟造完以后，等到马特撒拉死的时候，那一年或者那一天，当他死的时候，洪水就降下来，就是天上的窗户打开，雨下下来，好了，洪水灭地，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所以有人说船子哈，中国人的船子舟八口，挪亚方舟，这些事情我就想讲，就也姑妄性质吧。那么后来洪水退了以后，旱地露出来，挪亚就和他的儿子们建立新的人种。那么挪亚三个儿子，一个叫闪，一个叫韩，一个叫雅夫。韩的儿子迦南啊。那么挪亚以后就以农为生，他葡萄园里的酒，葡萄就变成酒，然后他就喝了就醉了。以后那么小儿子迦南就看见，就是韩的韩跟迦南的啊，迦南就不是韩的迦南的父亲韩就看见他父亲赤身露体，他醉酒嘛，那然后就出去告诉他两个哥，圣经里记载说他两个哥哥就倒着身退后，把衣服遮住他父亲，免得看见他的羞耻。挪亚醒了以后就说韩的迦南应当受咒诅，因为韩受咒诅，主要是韩受咒诅，因为暴露他父亲的羞耻，而且当笑话一样去讲。那么韩的后裔就是迦南的后裔，就是不同的人种，因为圣经上就研究说韩的后裔分布成为黑人所居住的地方。它里面有几个预言，我们不是说神公不公平，我们只是说事实如此。你看里面挪亚就预言，我们看创世纪第九章啊，24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夫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帐篷做他的奴仆。佛的后裔雅夫的后裔是白种人，韩是黑种人，闪族的后裔呢黄种人。所以这件事情在当初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因为这些事情，挪亚的预言里面就已经宣告，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这三个儿子往各地去分散，以后就成为各族人种。那么现在从历史事实看，的确黑人做了雅弗的奴仆，连闪连黄种人都看不起黑种人。犹太人没有，叙利尼人没有，西古提人没有，华人什么种族都没有，就是黑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次序。挪亚已经 predict 白人的世界是黄种人要起来的，这还是白人的世界。虽然这样黄种人看不起黑种人，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救人之前，的确人类都在咒诅之下，但是主耶稣基督把一切咒诅都挪开了，一切咒诅都除掉，这是救恩的力量。所以不仅是主耶稣是闪族的神，这里讲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我们跟犹太人同种，都是闪族，闪族的后裔，救恩从犹太人出来，从闪族出来，没有错。然后主耶稣基督把一切的咒诅都除掉，所以再没有种族的分别和歧视，在基督耶稣里面 但是在天然之命里面你没有办法，它就是这样。 OK， 用立法，用这个 legislation 把它改变啊，你到南非所有 legislation 都没有用，是这样，多少年之后可能可以改。那的确为了人权他们也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一个新的律在信徒的里面的确没有种族的观念，应该没有种族的观念，这个比立法快得多，因为有效。因为你看他们之前讲，记者讲迦南往的去的路都是在非洲那一带，这事实上马上就收到，是吧？这个很快可以查考圣经。
那
你
不是想你这个神到这个万族的时候，
晓不晓得
产生这三族，
就
这个
所
谓这三族呢，会最后会带来这种种族歧视？
当然知道，这句话就是挪亚的话，就是 predict 种族歧视嘛。
他说刚才
人
家造成，他知道这样的话，他就干。
也就是说，罪的 consequence 在哪里？韩做了一件错事，暴露父亲羞耻，所以江南起来咒诅啊，不是韩起来咒他的儿子。闪和雅不都是挪亚的儿子？因为迦南做了一件，因为韩做了一件错事，所以他的父亲本来三人平等嘛，那现在挪亚起来说一言就把他们分开了，都是挪亚的儿子，为什么公平不公平啊？对不对？只要是别人的儿子，我咒诅别人儿子，祝福自己儿子，这个我们看不过。都是我的儿子，他祝福就祝福，咒诅就咒诅。你把父亲的心是这样，是不是？那还是有分别，是不是？嗯，
对。牧师，对不起，我刚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没有办法去自己解决。那这样的，白的、黄的、黑的哦，那这样从遗传上面而言的话，怎么会啊？这样的挪亚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能解决。
我想这个问题，我刚刚就是想，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顺便问的。
这个理解就关系到进化论到底是
什么？安迪先生说
什么？上次说到香蕉啊，他说人唯有要把它灭掉，灭掉就造福东方，然后就发。不管你是从亚当夏娃开始，或从亚当夏娃开始，总是这个种族观点不是一家人观点，
是
非常奇怪。
是。
是。不是乱伦吗？
其实从挪亚以后啊，挪亚的闪、韩、雅弗都各有妻子，啊，这个弟兄问的就是创世纪第一问题。换句话说，这个亚当的儿子，他的妻子哪里来？是不是？你知道最近一期时报杂志《Times》大概一月份，大概是一月初的，他们说科学上的 demand。因为从人这个遗传因子这样看，必须要有一位共同的母亲，而且这个共同的母亲是从一个共同的父亲出来的。注意啊，他的结论是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母亲，然后这个共同的母亲是从共同的父亲出来的。怎么样导致的结论？我不是研究生物遗传的，我不懂。但是《时代》杂志，不是基督教杂志哈。他们大大的门口的上面就画了一个两个人呢，大概是画的黑人，不晓得为什么要画黑人，大概怕黑人愤怒。他就做一个结论，人类的祖先是一个共同的母亲，而这个共同的母亲从一个共同的父亲出来。他们怎么有这个本事发明？我是在大为吃惊。但是他的确发表这些论文的报告。那你说基督徒应不应该科学？我这也非常相信，非常相信啊，快快相信科学啊！我当然就。
说基督方面的出的一些书籍的口述书，就是说怀疑这个进化论是真，就是说有是不是真的
？OK， 我们没有时间了，很快回答。第三，刚刚有个问题，你请。无论创造鸡或者创造蛋，都已经把鸡生蛋、蛋生这些原则放在里面。不，弟兄，我的回答是，无论他创造鸡先还是创造蛋先，都已经把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放在里面了。我想这个问题只能给你最好这样回答。不过，无论是鸡生蛋、蛋生鸡，都跟我们信耶稣基督没有关系。 好，对不对？这位弟兄说对于进化论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我这次是准备要有人问这个问题，不过你们到最后一分钟才问，实在不太公平。啊，时间已经过了，那我只好介绍我的朋友潘波涛写的书，这里有卖啊。不过他的写的书我也不完全赞成，因为他是讲神导进化论。进化论自从加尔文讲了以后，开始了以后，变成一个假说，进化论嘛，啊，这是 principle。刚才我们讲 theory。theory 是指的理论，没法经过证明，也没有完全证实。如果他自己能证实，他就不客气了，不叫论了，他叫 principle 或者叫做 law， 不会叫的论了。 theory of evolution。 那么 evolution 所讲的是什么呢？最早一篇论文只是讲物种原始论，物种的原始就是说东西是可以归类的，只是讲这么多而已。就发现有些生理的现象，有些化解剖学上的事情好像证明说可以把它分类，这就是成为一个分类学的始祖。但是人因为从这些分类里面发现，哎，可能这个当中有什么关系，那可能根本没有关系。所以他们拼命去找，假如这个当中有关系，要你哪些东西可以渐进的过程，那么这个骨头他们说进化了，进化到这个骨头要有多少步骤呢？谁也不知道。那我就觉得有一件事情，好了，假如是这里当中为什么定规要四步呢？为什么不是六步呢？为什么不是四十步呢？为什么不是六十步呢？为什么不是 infinitesimal 呢？那换句话说，有一只猴子的时候跟有一个人中间，一个什么东西都有啊？没有，这是它一个基本的弱点，因为这是 arbitrary 定规的。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事情，刚刚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很受这个事情搅扰。我们信的到底对的还是错的？因为信进化论就不能信神呢？信神就不能信进化论呢？其实这就是神导进化论一个基本说，你信神也可以信进化论，不过相信神在里面有所指挥，他所命令就有种族的突变，他所命令没有的就没有。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很快的可以接受的东西。好，这个神导进化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突变学上面来讲，所有突变都是不好的，不能存下来。这个你生物学家没有法子解释，并且没有法子推翻他自己的理论，因为这个太实在了。啊？
生物学里面就是你进入这种火化，
通过有没有造出氨基酸来？它只能造蛋白质，蛋白质是营养，不是生命。OK， 蛋白质不是生命，是生命的形态，对不对 ？OK， 你说变形虫，你知道我们从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些，是拿了几篇三角猫的东西做研究进化论呢、啊。我们大学已经了不起了，研究进化论哦。我们就算数学方程式，要多少多少 probability 多少 chance， 这么雷闪电砰一下，那火花正好这个东西啪一下，它变成一个氨基酸，或者变成蛋白质，哇！所以你知道这个机遇豁然率很低啊，所以研究啊。你有一个，你要碰到另外一个，怎么碰法？你怎么碰法？所以研究进化的人都希望地球的年龄越长越好，不长到现在进化论，地球年龄不够进化论。还有一件问题是起大毛病的，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很讨厌啊，这个很讨厌。所有一些热学的定律告诉你，它是慢慢从一些能位高差的情形进到。活的东西慢慢变死，热力学第二定律简单就是活的东西会慢慢变死，不会死的东西变活，这个没有办法。生命的创造是绝对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没有办法。 Henry Morris 是研究这方面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科学家，他在从前在他后来去加州在 San Diego 开始一个创造社，就是把那些科学的 data 拿来放在创造的理论里面来解释，他解释的情形跟他解释方向不同，但是解释能够 fit data 的情形跟进化论人百分比差不多一样多。你知道我们做实验，我是物理学家哈，做实验物理学家，你有个理论，做很多实验，很多 data， 一串 data， 你应该取消，应该这样子，就啪啪啪放，啪一个不对的 that's error， 错误误他。然后这样就，我不是轻看各位哈，我自己这样子，就是发现不对，修正理论，修正了有一套理论出来了，哎呀，误差少一 ，OK， 拿去得一个 master 论文，这样谁也不晓得。过了十几年以后，人家看啊，那个中国人胡说八道，我发现不是这样。 OK， 我已经得了我的 master 了。 The process itself I receive credit for 是我的 training， 所以我得 master， 那个论文本身不要紧，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这是科学嘛。 okay, Very good, I got my master, all right. Whether it's true or not doesn't matter anymore. 那基督徒当然啊，我时间没有了。
最后一个问题，没有的话就不结束。
好，我们请郑弟兄带我们祷告。